神行神迹，我们的忍耐用光了，神迹就来了。我们的温柔不用光了，神迹就来了。我们的谦卑用光了，神迹就来了。很多人谦卑，谦卑很辛苦，所以有很多弟兄这个弯腰就知道，因为他年轻就学习谦卑，所以这个腰一直直不起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谦卑的代价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什么叫好酒，什么叫美酒。所有的好酒跟美酒都是放在后面，都不是刚开始的。那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是神迹的结果。所以第一个神迹是灵的故事，最后一个神迹也是灵的故事。第一个神迹没有酒了，有多少酒呢？灵。有没有鱼呢？最后一个神迹有没有鱼呢？没有灵，也是灵。水变成酒，好像我们当初蒙恩得救一样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的人生像水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你看见不是人生把最好的摆在后面了。一开始蒙恩得救，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用酒用尽了，结果呢，你看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得救，你看没有一个骄傲人得救，你看有没有骄傲人得救？没有的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得救呢？就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你，我需要救主。”这个就是证明谦卑了。如果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得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着这个人骄傲了，因为这个人被带到灵的地步。现在的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。所以这是一个神迹的一个基本的点，就是神不做工，一直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世界上不是没有婚姻，世界上不是没有美满的婚姻，在天然的爱里面，婚姻都能维持的。但问题就是，这个婚姻能维持多久？因为天然的爱一定有尽头，天然的温柔忍耐一定有尽头的。不是有人说过这个笑话吗？说是没有结婚以前呢，是女的讲话男的听，那度蜜月的时候男的讲话女的听，等到度完蜜月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在听，那就吵起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大家讲蜜月呢？因为就是那个月最甜蜜了。但是实在说来呢，神给我们一生是甜蜜一生的，婚姻是如此，人生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你们今天我们这个人生的情形，就是说我们酒没有用尽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去回想我们得救的故事是酒用尽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们邀请主到我们的人生赴我们的宴席，结果他果然把水变成酒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嘛。那么好了，主不是说你要来跟从我吗？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好了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怎么得人，你怎么得鱼，你就怎么得人。今天你要做这个加利利海的渔夫，那么你要知道怎么能够得着鱼啊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呢，你如果来跟从我的话，你要得出一个智慧，那个智慧什么？就是做人海渔夫的智慧，就是你怎么能够得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秘诀彼得一直没有学会。彼得他会打鱼不错，他也会钓鱼不错，这个都对，这个绝对是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要训练彼得。彼得，你还记不记得当主对彼得说：“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”所以没有几个礼拜，那没有几个礼拜以后，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主耶稣就在海边讲道，因为很拥挤嘛，所以主呢就上了彼得的船。那么那次为什么上彼得船？因为彼得把船借给他。为什么借给他？因为那天彼得不打鱼。为什么彼得不打鱼呢？因为彼得那天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然后约翰也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所以约翰呢就去洗网去了。那约翰洗网去了，那么彼得觉得这个船呢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主耶稣说要用他的船干，就刚好很大方了，那么就给主耶稣用了。好了，主耶稣呢就在上面就讲了一篇的道，讲了多久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那个多半就在 今天以色列，你觉得如果去加利利海有一个弯叫的比喻弯，大概就在那个地方讲得到。那么讲完了以后，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所以彼得主就对彼得说，那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命令是主的命令，我们的主不是水手，我们的主也不是渔夫，从表面上完全不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个非专家对翻家对专家下一个命令，叫这个专家叫专家做一件他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因为根据他专家的判断，那个根本没有鱼的，不可能有鱼的。好了，结果呢，这个主说我们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的，他既然用了彼得一个早晨，他要还给彼得一船的鱼，最少一船的鱼，这是我们的主，他从来不亏欠。所以基督徒要记得，别人可以奉献给主不错，但是你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弟兄姊妹爱主是不错，你不能用他们的爱主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的主不是这样。不错，彼得已经奉献给主了，彼得说彼得来跟从主，所有的船都是他，什么都是他的，感谢主弟兄，只是他的心愿，但是你不能利用他的心愿，不可以。许多基督徒做一件很丑陋的事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自己爱主可以，别人爱主也对，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爱主你就可以用他，你不能用他。我们的主用了彼得的船，他要还彼得一条船，这个叫做公义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有一件事基督徒一定要学功课，不错，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没有错，但是要记得，因着他爱主，你不能利用他爱主的心为你做什么或者增添些什么，不可以的。这个在主面前一定要有个清洁的良心才可以。所以主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怎么样要还彼得的鱼，因为他不要亏欠彼得。但是呢，他一下那个命令以后，主就跟就这个他主说你要下网打鱼，下网打那个网是多数的，但是结果彼得他大概不大甘心，他觉得你是传道先生，你讲道我佩服你，但是呢讲到打鱼，那么你要听我的，我到底专家吗？我跟我的这个约翰已经决定好了，他们都去洗碗去了，洗网去了，但是我好心把这个船给你用，那不用其实还白不用，因为反正那天没有鱼嘛。但是呢主说下网打鱼是多数的，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下网的那个网啊是单数的。所以难怪神本来预备要两条船的鱼还给他，还有不光那条船，连约翰船要拿过来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天如果彼得不给主用，他如果那天真的还有鱼，他最多只拿一船的鱼嘛。但主的恩典永远是丰富，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祝福永远这样。所以不要丢怎么，你要放心。许多人呢很担心说，我如果真的奉献主认真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主用你的船，你放心，主都要还给你是两船的鱼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说主就把你拿走了。所以今天你看见没有？就是因为人把人都代表错了，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主。所以好了，那么他就叫彼得打鱼，结果呢两条，你想想看，本来是要好几只网才能够网住这个鱼，叫网不会破，而且是两条船的鱼，结果就一只网当然挡不住，网当然差一点破了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彼得就夫妇在神面前，那个夫妇啊，他一定是趴在很多的鱼腥鱼的臭腥鱼的上面嘛，因为他那时候不管他自己，就趴在上面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当然是个罪人，他根本不相信嘛，他根本不相信说这一位他以为是非专家的主，结果呢他的确创造宇宙的主，他一个口哨一个命令，那个鱼就来了。所以他说可怜我，你就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为什么是个罪人？主说许多网他只下一条网。所以然后呢主怎么说？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得人如得鱼？如果主说许多网，你说一条网，你怎么能，你不肯顺服，你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？所以许多时候你因为我研究了很多的技术，怎么样救人，一次过一次传兵传了好几次，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结果有限， 很清楚啊。你基本的功课都不学的，你看见没？这是最基本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和有什么关？为什么主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，表示那以前你是不行的，但是现在你学会了。第一个，你是罪人，只有罪人才能救罪人。你从前太完全了嘛，你怎么去救罪救别人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凡是站在讲台上，凡是传福音的时候不感觉自己是罪人，你怎么救别人是罪人呢？你如果不觉得你需要救主，你怎么样感到别人需要救主啊？所以只有那些说神啊，可主啊，可怜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得人如得鱼啊，否则怎么能得人如得鱼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就是彼得所学的问题。彼得就是很，就是在那里被带到，就很清楚很清楚。现在他学了功课了，他才知道说，只有做主的门徒，只有完全的顺服，然后你看见他才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最后一个神迹，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，但一句话叫做一句话，结果呢是153条鱼，这是丰收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尤其主复活以后，很清楚的，就在153条鱼的背后，就给彼得看见，你怎样能做一个丰收的人？因为我们主自己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对付的人次，传福音个人对付的人次是153个人次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是宇宙中最大的人海里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乃是我们的主死而复活以后，当你靠着复活的生命，你传福音的时候有力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见一面，如得人如得鱼，是因着你肯顺服。一主说下网就是下网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做主，你才能够得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主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今天只有主复活以后，他那个生命才释放出来。那这个生命如果今天在我们里面，靠着那个生命，靠着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就能够抢救许多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彼得要侍奉主，他这条路走走走到最后，他希望能够有结果。弟兄姊妹，主的目的是要他得人如得鱼。那现在问题，他得了一天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一句话153条鱼。他现在学会了，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有能力，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能干，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会讲。我喜欢听将军讲一句话，他说传福音，你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人得救的。如果你知道人得救，你一定知道方法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传福音就是传福音，稀奇的就是说，主都是用神迹把人带到面前，没一个人可夸的。你觉得上一次这个方法我可以用，下一次我同样用，根本就不灵，神就让他不灵。为什么？一定要让你一条鱼也打不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才学功课的。那个谁就这样，格里汉就这样。格里汉有一次到了，我不记得忘记了，到剑桥还到牛津，他知道第二天要对他们大学里面教授学生传福音，他花了好久时间在那里准备讲台，用最好最好的优美的文词，然后赢莎士比亚，赢这个人赢那个人，他希望这篇讲台是，这篇信息是毫无瑕疵的，结果没有人得救。后来他在主面前认罪，他不能依靠这些东西，你看见吗？问题不在就是复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所以等他认罪以后，他被带到尽头以后，你看有人就得救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持你蒙恩得救不管多久了，最后你看见没有？当开始蒙恩得救时的故事是没有救了。等到你要服侍主，要追求，你要帮助神的儿女，你看见你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劳苦好像都是徒然一样，人家好像不 appreciate， 人家好像不欣赏你，人你花了做牛做马，人还不，人家还嫌这个还嫌那个，人家还是好像没有感激的心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主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。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？神迹是从灵到灵， 所以第一个神迹到第八个神迹，弟兄姊妹，开头是灵，最后也是灵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成一组的，然后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也是。